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要出市，新年前中国多地发生地震，波及上海、南京。西安暴力封城，居民集体喊楼。迟到近一分钟，林郑未获北京支持连任讯息，习近平没有和他握手。外界关注这次中共对人权律师唐吉田更没有人性。美国会女议员在费城被洗劫，马斯克受访讥讽 CNN， 批政治正确是现代文明最大威胁之一。大陆直播一遮挨罚，冯小刚、张国立、章子怡纷纷退出公司。赵薇近照曝光，隐身在身边的男子好神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出市，新年前中国多地发生地震，波及上海、南京。临近2022年元旦，中国多地却接连传来地震消息。在12月22号晚上9点46分，在江苏常州市天宁区发生 4.2 级地震，相关消息传出后即刻冲上微博热搜，不少人都关心是否有人员伤亡。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日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央距离常州市7公里，距南京市122公里。地震造成当地震感强烈，除了常州外，包括无锡、苏州、扬州，主要城市南京、上海等地都有震感。这次地震发生后，吓到不少江苏民众纷纷逃到户外空旷地方，亦有人深夜抱住棉被冲出家门，瞬间令到小区街道挤满人。有多名网民随后在微博上形容，我行楼梯嗰阵脚都软埋，留在一楼空旷处等，好惊。亦有人分享价格不菲的贵州茅台酒从玻璃柜上跌落一地，大叫损失惨重。另外，地震发生后，网上一篇关于高楼持续晃动12秒的视频更引起民间关注。有网民发布视频称，常州地震一高楼持续晃动12秒，在视频中的高楼摇摇晃动。另据央视新闻消息，受地震影响，当地铁路部门已经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并对沪宁城际、京沪高铁、京沪的有线等线路部分区段进行封锁。截至12月23号清晨5点55分，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名，以常州地震为标签的话题更引起4亿4000万人关注，5万4000人讨论，但至今伤亡情况并不明朗。西安暴力封城，居民集体喊楼。西安疫情不可以睇小，当局在极力掩盖的同时暴力封城。12月20号晚，西安长丰园小区居民集体喊楼，声声凄厉如同鬼域，仿佛地狱再临人间。网民说这些是呐喊给外界的人听，说物资不够，病了没人理，外界的人不信。更吓人的是，在一个禁止通行处现惊人标语，上面书写乱跑打断脚，驳嘴打烂嘴。网民小婷上传网络的一段视频爆料，西安长安大学大量救护车出出入入，附近居民一边拍摄视频一边说，救护车都不敢鸣笛了，太恐怖，一个下午不停，到现在五六架入五六架出，这一转已经有11辆救护车了。网民还爆料，12月21号西安已经变相封城，层层设卡，火车、高铁、机场全部都出不到去，出城都需要街道办领导签字的证明，而且必须是纸质证明。现在在这个情况下，哪里有领导为你开证明？12月22号什么核酸检测结果、行程码都无效，只要是西安出来的人一律集中隔离，费用自理。迟到近一分钟，林郑未获北京支持连任讯息，习近平没有和他握手。香港特首换届选举过往最迟在选举前一年的12月上旬已露出端倪， 但是今次选举至今未有较肯定的获祝福人选，现任特首林郑月娥赴京述职后亦未见出现对他争取连任有利的消息，相反他虽然不愿意直接回应是否会中途辞职参选，但就已经讲了会一直担任第五任行政长官直到明年6月30号。习近平22号接见林郑月娥嗰阵，显然冇带出有利佢争取连任嘅信息。喺会面开始嗰阵，习近平冇同迟到近一分钟嘅林郑月娥握手。会面中，习近平只系循例肯定林郑月娥同港府嘅工作。回顾往年述职，习近平喺2019年底接见林郑月娥嗰阵表明，中央坚决支持林郑月娥带领港府依法施政。今年一月视像述职嗰阵，官媒亦引述习近平赞扬林郑月娥立场坚定，敢于担当。相反，同时上京述职嘅澳门特首贺一诚就获习近平大赞，指佢带领澳门政府积极进取，做咗大量工作。北京嘅中央政府对此充分肯定。习又话，澳门保持咗稳定发展嘅好态势，爱国者治澳原则得到进一步落实。不过习近平亦冇同贺一诚握手，未知系咪同防疫有关。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就分析，述职嗰阵中央一般会肯定在任特首，以免损害在任特首嘅管治威信。而习近平未有对林郑月娥个人表现过分赞美，是要避免让人误会中央已经决定下任特首谁属，反映中央不想在敏感时刻就敏感问题表态，以免引起猜测和误会。但港府工作获得肯定，自然包括领导港府的特首，同样中共更不会就下任特首人选作出暗示，以免在这个敏感时刻引起猜测。外界关注这次中共对人权律师唐吉田更无人性。湖北独立作家黎学文15号为郭飞鸿和唐吉田两人写下诗篇《盛世如都》。郭唐两人目前已经失踪多日，面对两人所处的困境，中共当局没有本住人道主义精神，而是在虚假的盛世之下继续刺伤中国人的良心代表。一个人的妻子快不行了，一个人的女儿也挺不住了，他们只想见到他们，哪怕最后一眼，可他们突然不见了。盛世如刀，冲向那最脆弱的羊羔，我们不知道谁带走了他们，我们又知道谁带走了他们，就这样看着朋友们消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煎熬的剧目何时落幕？愤怒之后的痛苦，痛苦之后的麻木，撒旦的利刃磨砺出了仇恨，还有许多的奴性。上帝哦，这是怎样的人间？近日中共安全部门强迫人权律师唐吉田对外放出消息，不让外界关注，尤其是放话边个敢替唐吉田发声，国内的足，国外的一定比颜色睇。唐吉田是中国的人权律师，他从2010年前后率先代理法轮功修炼者诉讼，同时为艾滋病患群体发声。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队的中坚力量，他受到的迫害是令人发指的，本是文弱书生，却三番四次被关入黑牢，身体更是饱受酷刑，多次面临命悬一线的境况。在2014年唐吉田闻讯黑龙江建三江龙垦局非法关押了几十名法轮功修炼者，于是他带律师团队去到黑龙江解救被困者，官方无视唐吉田等人的律师身份，随即将带头人唐吉田非法关押并施以酷刑，他被打断十条肋骨，牙齿亦被打碎。在2016年唐吉田遭遇离奇车祸，差点送命。据唐吉田的好朋友旅居加拿大的中医赵宗元介绍，在今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当日， 唐吉田在赶往欧盟使馆举办的人权日纪念活动途中，在燕沙桥附近突然失踪。当时他一个人在燕沙桥附近被人带走后就音讯全无。两日前赵医生收到大陆传来的讯息，国内的朋友劝告他不要关注唐吉田律师，唐吉田律师已经和外面有联系了。唐吉田的亲属转述说，唐吉田受到很大酷刑，比十年前见三江那次还要狠。上一次唐吉田律师被打断十条肋骨，唐吉田原话不要让大家关注他，如果继续发声，当局会吊销声援律师的执照。在国保陪同的情况下，唐吉田话可能再过几日就会被遣送回老家。赵医生就话，唐吉田敢讲可能是国保授意，国保仲话无论是国内国外，边个敢为唐吉田发声都要俾颜色佢睇。赵忠元话，唐吉田呢次被捕可能是同多次向当局请求离境探望病危的女有关。唐吉田的女在2019年4月去到日本留学，到了日本之后，她借住朋友对她的照应，一直刻苦学习，并通过日语 N1 级别考试，如果不是病发，她已经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唐吉田的女是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拿到奖学金，学校能拿到奖学金的只有两人，而唐吉田的女就是其中一人。今年五月，唐吉田的女突然病重，并在住所晕倒。她的朋友前往探望那阵，发觉不对路，报警破门后发现唐吉田的女已经陷入昏迷，气若游丝。经院方诊断，她是结核性脑膜炎，已经逐渐失去自我意识并处于植物人的状态。对此，唐吉田律师觉得好内疚，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女儿，没有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条件，先导致孩子身体软弱，同时又耽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唐吉田的女儿已经是生命垂危，唐吉田唯一希望就是想见下个女，并期待奇迹发生。就在几个月前，每当在她的女耳边播放唐吉田的语音，她的女隻眼还有微弱的反应。唐吉田亦因为个女的生命危在旦夕而忧劳成疾。早前在通话中，唐吉田话几乎夜晚都失眠，讲嘢亦气喘喘，佢本人的身体状况亦堪忧，身伤加旧病，好难讲父女两人边个走先。孩子唔掂，父亲又唔掂，孩子因父亲不得不远走赴日本留学，点知前脚离开魔窟，后脚又踏入鬼门关。父亲因为所谓的多管闲事，前程同身体尽毁，但凡有良知的人怎可以不仗义执言，即使面对当局威胁亦要挺身而出，不可以叫好人心寒，更不可以被坏人为非作歹。美国会女议员在费城被洗劫。12月22号下午，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斯坎伦在宾州费城被持枪抢劫。据这位国会女议员的发言人称，议员身体没有受到伤害，但疑犯开住他的车逃跑了。他感谢费城警察局的迅速反应，又感谢华盛顿特区武装警长和当地的警察局以及费城警察局协调，以确保他的持续安全所做的努力。据报道，劫车事件发生在一个公园，是在该区域举行一次会议之后。警方说，当疑犯走近他并用枪指住他索要他的车时，那阵斯坎伦正行到他停的车旁边，车被打劫抢走那阵，他的手机、银包和身份证都在车里面。费城市长肯尼在推特上说，他对这件事件感到震惊，每个人都应该在我们的城市感到安全，可悲的是今年的情况并不是总是这样。他说，令人沮丧和愤怒的是，犯罪分子居然有胆在中午在本应该和平的地方犯下这么无法无天的罪行。在今年，美国主要城市的犯罪率都有上升。在礼拜三劫车事件发生之前，肯尼市长曾发表演讲， 谈到费城为压制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而采取的措施。根据费城警察局数据，该市报告称，距离今年仲剩低不到两个礼拜时间的时候，2021年有544名凶杀案受害者，比去年增加了近 14%。 马斯克受访讥讽 CNN 批政治正确是现代文明的最大威胁之一。特斯拉电动车和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近日接受保守派讽刺网站巴比伦蜜蜂访问时，批评觉醒运动，并且讥讽左派媒体 CNN， 形容政治正确是文明的最大威胁之一。在21号晚上传 YouTube 的激烈访谈影片中，马斯克抗议部分舆论试图取消他在节目中谈到嘲笑 LGBTQ 社群的喜剧演员查普尔，并指觉醒精神病毒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最大威胁之一。马斯克说，幽默应该是可以的，觉醒基本上想将喜剧变成违反规则，这样嘢不好玩。同时又质疑，是不是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充斥着声讨和仇恨的不懂得幽默的社会呢？马斯克说，就本质而言，觉醒是分裂、排他和可恨的，基本上给了卑鄙的人一面盾牌，变得卑鄙和残忍，又披上虚伪的道德盔甲。在这段历时一个钟头的访谈中，马斯克的矛头亦对准刚刚爆出的 CNN 一位制作人员被控几宗诱惑侵犯未成年少女案件。当巴比伦蜜蜂的一位主持人提醒马斯克可以上 CNN，并指 CNN 是和巴比伦蜜蜂完全不同的真正新闻机构，马斯克就笑着回答，他不会去，因为他估计自己不够变态。大陆直播一姐逃税挨罚，冯小刚、张国立、章子怡等纷纷退出公司。中国直播一姐薇娅，本名黄薇，因逃漏税被中共当局处以13亿4100万元人民币天价罚款。中共此举被认定是当局加大对网红的打压力度，官媒更对此表态，认定是习近平共同富裕政策下对高收入网红调节收入。事件曝光后，薇娅遭到中国全网封杀，微博、抖音、淘宝直播间、快手、小红书等平台账号全面消失。爆出这件案后，艺人纷纷有所动作，接连退出合伙企业，进行工商变更，包括演员冯小刚、张国立、华谊兄弟总裁黄宗磊等退出深圳海华联谊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股东行列，而黄宗军不再担任董事职位。他经营范围包括文化产业投资、影视项目投资和股权投资等。汪峰、章子怡夫妇、演员海清本名黄怡就相继退出新影佳影电影文化有限公司股东行列。另外，演员贾乃亮和姐姐贾珊亦退出海口树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合伙人行列。好多艺人亦为中共以杀鸡儆猴整顿演艺圈，紧急调整商业版图。赵薇近照曝光，隐身在身边的男子好神秘。东方日报独家消息，小燕子赵薇飞到香港，久违的45岁大陆女星赵薇自今年8月底开始传出被列入劣迹艺人后遭到封杀，一夜间如同人间蒸发。虽然他期间曾在社交平台报平安，但贴文随即被删，亦有传他早已经走佬法国避难或者隐身在北京。而他的老公黄有龙和在香港读书的女小四月同样行踪成谜。早前赵薇妈妈和上个月被羁押的澳门太阳城集团前主席周卓华公司被传有股权转让关系，指赵母将所持有的蚂蚁集团份额全部转让到太阳城集团， 因此赵薇被消失有传同阿里巴巴监管风波有关。不过赵薇失踪近四个月后，难逃天网恢恢，被发现原来潜伏在香港。在22号朝早10点几，记者目击赵薇亲自驾驶挂上中港车牌的白色房车，现身荃湾青山公路一间中资油站，身边坐住一位着白色恤衫的四眼年轻神秘男子。由于在车厢内，赵薇未有戴上口罩，所以可以清晰看到他的容貌，但见他面色苍白，披头散发，往日明星的艳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停和入友员口噏噏，似是询问问题，之后就开车离开。据服务赵薇的油站职员说，初时未认出赵薇，不过对方一直问他关于汽油的问题，他问是什么油，是怎样提炼的，不过见到他对眼超大，我望住他一时醒不起他叫什么名。记者追问对方是不是赵薇，职员就以肯定的口吻说是赵薇，但之后就封嘴不愿多讲。赵薇被封杀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传被旗下大陆艺人张哲瀚拖累，令他曾穿着日本军旗服的事件被翻旧账，亦有被怀疑和郑爽的逃税事件有关，只是赵薇的后果更严重。而第三个版本则是有人卷入一宗重大而未公开的调查当中，以及和阿里监管风波有关。赵薇身家全达54亿港元，银根源自涉足股坛，有传闻指佢多得老公黄有龙穿针引线下，同好友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关系密切，而佢嘅代表作系2016年以蛇吞象嘅方式令身家暴涨，不过就累到股民鸡毛鸭血。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